哦，这个断线的，对不起，他说呢，我们谈到基因遗产的讨论，会涉及所谓的自由意志跟决定论，
是。
哦，因为假如说你有基因遗产，那么这个基因给你，那是不是我意思是说，是有人说是神创论嘛，就是神创造你，那既然神创造你，那么你就没有你没有自由吗？因为你是被创造的嘛，啊、哦，那或者是如果你有自由，那么就是在一个程度上给你自由嘛。可是事实上，神又说你有自由意志嘛，这圣经上说的嘛。那到底是自由意志还是决定呢？哦，那因为这个东西还跟什么东西有关呢？跟推理性本身的性质有关。因为你能推理，还是说你能够创造？我们刚刚提到赛斯所说的三个因素嘛，一个是推理性嘛，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情感因素嘛，那一个情感因素，比如说我有某些情感，所以我才抓一堆来当我的一个推理的一个基础，也就是我的精神性基因跟我们的身体上的基因，好、哦，甚至赛斯有提到一点，就是其实你一个人到底要活多久，你是一来的时候就选择那个基因的，你根本有的人根本不想那么老的，就想走了。好，所以这个一个不同的一个观点在看这件事情哈、哦。他说呢，到一个程度，好、哦，你们所熟悉的推理，其实是缺乏可得知识的结果，所以你才需要推理。我们一旦到了，当我们的在内在世界里面的时候是，就像我说的，你可能一些灵感，你可以随时都找得到。赛斯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我怎么样恢复精神吗？我知道你怎么恢复精神，你去睡一觉就可以恢复精神，对不对？那你知道赛斯怎么恢复精神吗？他在第九章底啊第十章的时候提到说，我专在知识里面去
他
恢
就
复我
在
的，
休息。
对，他就是去休息，哎，所以，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哦，
像我们专在知识里面，就是我们在读书。
因为，对，你要读书的话哈，你可能要去图书馆去找资料嘛，或上网去看嘛，对不对？对赛斯来讲。他只要对什么有兴趣的话，他只要起心动念，那些知识就会在他眼前。佛教有一句话是
那怎么
说，
休息呢？
他在那，我问你，你问小朋友，如果打个电动玩具，他有没有在休息？我很高兴，我在那
所以
边，
赛斯不用睡觉的。
这是他的睡觉的方式啊，这是他睡觉的方式，就是他再把他自己的部分放下来，然后他投注在另外一个部分。那请问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嘛？我们把我们自己脱下来，把我们的衣服脱下来。我所谓的衣服就是身体的衣服跟精神的衣服脱下来，对不对？然后我们是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是钻到别的。我问你，你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很多新的知识？
对，梦想就是其他的次元，
对，
就每天都去的。
其实赛斯也是用这种方式，他把他的赛斯放那个衣服放下来，然后他钻到其他的地方去啊。
是
对
是
啊，
是。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缺乏这个知识，所以我们才推理推到知道。如果说我们可以直接知道的，为什么他要讲你们的推理是用推，慢慢推才推得出来？那因为直接认知的话不需要嘛。哦，就像我刚刚讲到一个电脑天才，一个那个计算天才，对不对？他可以比电脑还要快，可是他并没有学过电脑啊。你说像莫扎特，他没有学，没有什么需要。有父母的很好的这个知识基因，或者是他必须要写什么，
天生就
他
会。
天生就会的嘛，所以那种直接认知嘛，好、哦，有些的话我就是直接就会怎么样做，比如说花就直接会开那么漂亮的花，水果就会直接结那么好吃的水果，他没有去研究说我这个水果我应该要配多少糖、多少盐、多少什么成分，然后才会长出什么，你配不出来的，你玉兰花怎么配才会有玉兰花的香味？不需要学。他就直接会，哎，好，
直接认
对，他
识。
就直接认知。那一个直接认知的东西就不需要推理。那推理的意思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慢慢推出来的。
是。
那好，那既然必须要用，为什么需要用推呢？因为推是不是能够推出一个直接认知之外的东西出来？因为你会推错啊，或者推缓啊，或推不同啊。那这
最
种
主要
状
还有
态
很多东西我们推不出来的，
啊，对。不管
我
你
以
怎
为
么
不存
推，
在。
你推得出来，推不出来，是不是都是内在资料库了？是吗？ 哦，
是，
对啊，所以他说这是一个人类的这个物质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哦，可能用推理的这个部分哈、哦，比较算是人类的一个特殊现象了。那一般的生物来讲的话哈，它都只会在那个范围，就好像我们之前在录音的时候录到那叫什么昆虫啊，它那边绕行几天，
蜘蛛
啊，蜘蛛，哦，就它绕不是蜘蛛啦，好像是一种毛毛虫啦，那它就是follow那个 leader， 然后旁把那个主人就把食物放在旁边，他们就不会去。他只能花入这个绕圈子的这个啊，绕了六七天，然后不眠不休的拼命绕拼命绕，但是他就会，因为那个他是直接认知之内的，之外他没有办法做呀。好，那有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常常觉得说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啦，我们上次提到说人的眼睛对不对，三个颜色嘛，那你说不知道瞎子有多少颜色，那好，我问你嘛，像猫头鹰。它在晚上可以看到东西，用猫在晚上，为什么？因为猫要抓老鼠，老鼠常常是黑夜才会出来啊，所以老鼠眼睛应该也不错啦，一直比人要好啦，
肯定的，
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没有那个能力？因为你没有那个基因嘛，
也没有那个需要，有那个需要就会发展出那个基因。
你有那个需要，比如说螃蟹的话，你折掉它的这个脚，它会再长。那我把冰山的脚折断，大概不长。可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啦，比如说人的牙齿掉了还会再长，对不对？但是只长一次，因为他会觉得你不会常常掉啊。
是，
那就是我们说的基因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一种人就是一天到晚都会掉牙齿，然后一天到晚会长牙齿？我相信慢慢也会发展成那种基因特异的人嘛。
当有那个需要，就会有那个结果。
有那个需要，就有那个结果。
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这种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推理哈，所以呢我们会产生科学，因为科学是要不断的假设，然后不断求证嘛，好啊，求证假设，求证假设，一种逻辑的一种推理能力，然后会慢慢累积堆积。可是这个当然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样能够创造现在文明。可是有没有缺点？有啊，因为推不出来的东西，你会认为它根本不存在嘛。
而且难怪以前的科学会被后来的科学推翻，就是因为推理可能错误。
对，因为 base 在什么地方，如果当时看的错误了，可能后面推的全部都错嘛。
是，
对啊，对。
所以真的不能只靠推理心，因为我们的推理是有
推理，就是因为缺乏才需要推理。而缺乏本身呢，它比较缺乏我们说的时空尺度了。
是，
所以我们的思想哈、哦，其实这一章哈，说真的，如果真的要讲，还真的非常非常精彩。他这里提到说，思想是一个精神性的活动，哈，是按照我们说的时空的尺度来规范的。所以你的思想，你以为你能够可以思想到什么程度？你只能在时空的尺度下嘛，啊，就好像这个蜘蛛只能织网一样嘛，你思想只能在时空的尺度，你能够想的只是现在这个范围，你没有那个尺度可以用好像说其他次元的方式来思考嘛，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我常常在讲说，你在有身体的时候，你是一种思维的 protocol， 那你看到事情或接触到事情，说推理都就是一种时空的尺度的 protocol。 可是如果你在梦中的话，那个 protocol 是不一样的嘛。比如说我怎么突然间是个孩子，我等一下又怎么在美国，一下怎么又在台湾，你的时空，你的环境，你一切的变化都不断在转换嘛，对不对？所以那是一个不同的时空尺度在思维的。
是、
哦、那这个思想就好像按照某个尺度量给你，然后用这个来做精神性的结构。那我们以为说我们会思考，我们好厉害哦，你看我今天都好棒，你看，可是事实上那个是被量好的尺度了，根本被量好的尺度。好、哦，可是呢，在其他生物呢，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精神生活，而且所有的这个族类都有我们说的情绪状态里面所参与出来联合出来的。所以我们刚提到，赛斯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推理心、情感跟想象力，对不对？所以每一种生物呢，它都是一种情感性的表现。 好，它都是一种情感性的表现。
一种是什么意思？人的情感包罗万象，动物也是一样。
他们有一种思维，比如说，
对，就是说向度。
向度不同嘛，啊，比如说我今天是小松鼠，那么小松鼠的话，你给它吃软的，它也不见得要吃，它会去选硬的。
对。
哎，说奇怪，我昨天看到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影片嘛，哈，它丢很多那种花生，然后有一些已经剥开的放在下头的，可是这松鼠很奇怪，它就会去拿那个花生，然后要把它咬开来吃那个东西，但是真正剥好了它反而不吃，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哼，
好像狗会咬骨头，对不对？它就很喜欢咬那个骨头，因为那个骨头好像它可能让它回想到它们的这个族类以前在野地里头的话，可能去厮杀去咬对方的这个样子嘛，哦，啊，真的煮好的给他吃，他没什么兴趣。
这叫聊胜于无吗？
对呀，啊。所以每个人他们，比如树，它有它的情感的一个实相嘛，它在树的情感实相里面，它在表现它自己嘛。那他们之间是互相联合起来的，所以赛斯有提到嘛，他说事实上有的时候你是牵着狗到外面去散步，你跟他有一个互相的情感的状态，对不对？他说事实上如果你在外面散步的话，外面的树比你家的狗哈更能够保护到你，而且他跟你之间更有那个互动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你在森林里面散步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愉悦，我们说是分多金的作用，但其实是一个意识上的联合。那在古老的印第安人，比如说像我们在看 Pocahontas， 对不对？他会到那个树里面去问他的树祖母，哦，然后会跟他去吐诉他的内心的状态，然后感觉上好像树就真的有抚慰到他这样子，yeah。
哎，他能得到他要的答案，他要找的答案。
如果你相信，如果你想，而且你也这样的思维的话，
是。其实印第安人多半都相信大自然会给他们所有的答案。
对，所以不只是所有的生物都有情感，而且都全部参与了情感的实相。
是。
好，那所以人们认为我们人才有道德感，只有自由，人才有自由意志。但如果自由意志是真的的话，赛斯这个意思是什么？有限度啦。
是，因为我们只能，我们配备来的，我们才能够。
对啊。
在这当中。
你有自由智慧想吗？他这里提到嘛，哈。
对，我们不能像鸟一样飞，
对啊，
因为那超越了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范围。
那道德这个字好像有无穷的暗示了哈，但是动物它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跟他们的理法，一般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维持一个平衡感。所以在上一节课礼拜二的那一天，我们提到，其实任何东西我们都在求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互相的一个平衡感。什么叫平衡感呢？如果你很愤怒，那背后一定你有悲伤嘛。你是个非常好的人，背后你一定有一个想要去表现自己不掩盖自己不良的那种。状态，所以你才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平衡，它其实是一个平衡的东西啦。那我昨天在看一个影片哈，他就提到有一只老虎，哦，那旁边不是有小小小台湾叫做北鼻，台北的北鼻子的
北边的鼻子
啊，北鼻这样。那这个老虎呢，一直想跟那个北鼻玩，啊，那北鼻也根本不怕老虎，他也在跟他们在那边玩这样，但是隔着玻璃过不去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好像他是个凶猛的动物或什么的，其实他们应该有他的理法啦。我之前也看到一个好像老虎还是什么的抓到羚羊嘛，然后他那羚羊死了之后，有一个小羚羊就在他下头，他并没有去吃他，他就把他保护，把他拉到那个地方让他能够存活，啊，所以他有他的一个礼貌跟他的社交礼法哈，造成他们无懈可击的一个平衡感，哦，这个平衡感呢，其实充满了爱跟这个情感的关系的一个复杂社会，
真的很美耶。
赛斯
有
提到
爱意的情感，
对，赛斯有提到哈，是没有错，老虎是比如说抓羚羊吃，可是老虎跟羚羊的关系呢，它其实就好像是我们说互相的依存关系一样。最爱羚羊的可能是老虎，他不会随便伤害他的，他只拿他要吃的东西来吃而已。那羚羊的话，他是很怕老虎没有错，可是当他知道有一只羚羊被老虎咬到之后，其他羚羊都是很安详自在，就在他旁边玩了，他不会去害怕， 因为、啊、他知道这里有一个平衡感，啊，最后碰到人的话，我是可以做羚羊杆，然后把你牵起来，然后永远养着你，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很久这样子。所以动物的话，他们也有独立的意志，哈、哦。虽然在这里他强调说，哈、哦，这个所谓的独立意志，不只是我们认为的一些大动物了，连小动物，一些昆虫、鸟、蚁、毛毛虫哦，也都有。那植物的生命也都有，甚至原子电子也都有。如果原子电子没有自由意识的话，它怎么能够绕成你的身体呢？哦，他们也一样有独立的意志，而且他们也有跟他们相符合的这个自由意志。
最主要，他们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为什么说所有的雪花都有不一样的结构？
对。那我们存在的条件大半都是由基因所结构的，不是说乱来的。那所以自由意志必须要符合基因的完整性。
是。
好，也就是说你来的时候，你看穿了这一点的话，你不会有太多的怨恨跟抱怨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基因，或对方有那样的基因，它其实是你的一切必须要。你的自由意志必须要符合那个我们说的基因的完整性。
那为什么所有的动物都有他们的这种社交礼法跟一种无懈可击的平衡感，可是人类却会去把牛肉做成牛肉干，羚羊做成羚羊干？那人类的这种自然的平衡感怎么回事啊？
这也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当人类慢慢到一个程度之后，他的比如说某些智力的开发越来越成熟之后，当他吃眼观慢慢了解之后，你觉得他们会这样，
不会做这种事了吗？嗯，
对，
这进化不完全的结果吗？
因为我这样讲好了，一个可能七八十岁的人，可能为了100万的财产跟儿子争得半死，可是他不知道，其实他可能说不定明天和后天就走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对未来他没有一个刺眼的观念，
是，
然后他希望所有的好处都要列为己有啊，因为他觉得我如果没有，我反正我死了，反正也是要我有才行。
那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动物他们就好像天然就知道，那为什么人这么多人不是天然就知道？
好，那我问你，一般有直接认知的人就不会有比较，没有用到很大的推理心。
嗯哼，
好，所以我说钢琴他可以马上就会弹，对不对？但是用推理要很久嘛，要慢慢去学嘛，对不对？
或者说如果人没有这个，如果人只依靠自然的推理性，就不会有宗教啦，因为宗教是信仰啊。
对，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我们说的直接认知的话，你就根本就不会有你说的那个现象，就不会，比如说一条狗它如果要死了，它知不知道？它知道的。
我就说人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对，而且你有没有看，有听过或看过，或者是电影演过哈？比如说一条狗，它5点钟接你，它不会迟到，它是五点正在那边等。
它不看表，知道，
那叫直接认知。
是，
它不需要时间，它直接知道这个时候就是了。你了解吗？
那为什么人反而失去这个能力呢？
它不是失去这个能力，是我们以为这个能力不存在，所以我们没有用。比如说你认为你根本不可能有意志的能力嘛，你不可能遥视的能力嘛，你不是一直说我这个人是不可能有的，哦。因为我们很铁齿嘛，
铁齿，
对，可是你有嘛，对不对？所以换言之是什么？换言之，我们不相信，也不被教导我们有，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去使用它。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有，天哪，你知道你的创作有多精彩吗？你的范围有多宽大吗？而且你根本不会有恐惧，你干嘛恐惧？因为你只要要就会有。那你干嘛恐惧？现在问题是你要的话，你里头如果包含太多的恐惧的时候，那个要变成你的恐惧的要。比如说我要很多钱，那为什么你要很多钱？因为你怕没有钱，对不对？可是如果是以我内在想要创作的那个欲望的时候，那个跟那个没有杂质，那是你信念想要表达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好，
是，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直接认知本身，假如你有直接认知，比如说这样讲，一个有直接认知的人知道我这个意识在这边就是几年，然后 我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已经认知了，他也预知了未来，请问他干嘛那么想起我要那么多钱？我不能够安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 我以为我可以活永永远远嘛，我以为爱情是可以永永远远的嘛，我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永永远远嘛。可是如果你有直接认知，你知道那不过是你的一个觉知的一种状态，而且很快就会结束，而且这个结束没有一点关系，只不过是你想要体验这个经验而你体验到的而已，对吗？
是，
对啊。那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有完全开放一下？所以为什么你说像基督教来讲的话，有一个叫做施洗约翰的话，他是吃那个蝗虫野蜜可以过活的，他根本不需要，他不需要你的钱，他甚至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他就随便野蜜他吃一吃，他没有生活上的任何这种压力跟需求。
现代社会也有那些老人100多岁，人家问他吃什么，他说每天喝6瓶啤酒，什么都不吃，也有这种事情。
有啊，那像以前的
印度还有人不吃东西也能这样，
修行者大部分都能够信任生命。
是
啊，你说像僧团来讲的话，我是一个钵两件僧衣我就够了啊，我那么多干嘛啊？现代人是说不碰金钱了啊，可是什么叫不碰金钱？是他不需要，不是不碰。他根本不需要，干嘛那么麻烦呢？我对未来我已经知道了，我跟整个测验的结果，或我知道我要表达我个人的特质，我怎么样去品尝我的接受的时候，我干嘛要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啊？不会像翘什么买一堆东西，我又买了一个桑巴，对不对？对啊，那因为我觉得很有用嘛，所以才拼命买嘛。Yeah, OK。
好有意思。
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存在的条件 大部分是由基因结构决定的，所以自由意志必须符合基因的完整性。那基因结构使得有机体成为可能，没有基因结构你根本不可能成为有机体嘛。可是我们称为基因结构的某一个状态，比如说我成为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人是很好的，其他的动物是不好的，可是这个只是让有机体成为可能，透过这个有机体的生命才能够体验到，而且到很大的程度，那个架构决定世界的可能性的哪种行动。他这里还是提可能性啊，你有某种基因结构，所以在这个世界是你有这个可能性，以及意志力怎么会被表达的方式。
嗯，
好，所有的真正来讲的话，所谓的意志力是什么？是在可能性的范围里面你选择什么东西，那叫可能性了。
是，
换言之就是我已经把图画好了，你在这里面你可以乱走，可是你再怎么走都在图里面。
那这样好像说人还是那种有限性，还是让人觉得我们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对，那你不要走就好啦。你假如说退开来这个实相，你就什么都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走进去，比如说我走到戏院里面，我只能挑我要看的电影看啊，但我如果不在戏院里面，我就不用看电影啊。
所以这也是多次元实相的概念，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里就只能在这个，
你进了物质实相，你找了一对这个身体基因跟精神性基因，那我问你，你找了这个你不玩这个，不然你要玩什么？
是是是，
对啊，你进了电影院然后你又不看电影，那你要干嘛？你可以告诉后面说，我今天想要看梁山伯祝英台，可以啦啊，或者我今天想要穿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可以啦。可是你就是不能说我进去以后，然后我不住，我要在那边盖房子，不行嘛，对不对？因为戏院是看电影的地方嘛。
是，
对啊，
是。
所以他说这里提到这是一个可能性的一个行动表达。然后呢，他举个例子来还讲，他说海狸没有去结蜘蛛网的自由。没有，那人有没有去结蜘蛛网的自由？不然你解决看呢、啊？
就人吐不出蚕丝来一样的意思。
对啊，狗嘴吐不出象牙嘛。对啊，
是。
对啊，象牙就一定会吐象牙，象一定会吐象牙嘛，对不对？呀，但是说一定象牙就比较好嘛，那就看嘛。对啊，
是。
所以在人类里面，基因结构大部分像决定我们的身高啊、颜色啊、发色啊、或者皮肤颜色，或者是男的或女的啊，这些东西，对不对？
嗯哼。
但是说真的，那只不过是你哪来当作是什么？当作是在实验某种可能性的行动的一种方式而已吗？但是人没有办法有意志像鸟一样飞，那也不配备在身体上有做身体做不到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不能在空气中行走
啊，对，这样，好，所以在很多方面身体配备的，可是呢他说在很多方面身体配备比你想象的好得多，虽然基因脓染限制抑制，意思是说在人的可能性当中，其实我们能够调配的，就是以你现在这个条件你能调配的，你真的可以调配出非常好的东西。我现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有十天的假期，好，那这十天假期我以为我只能去拉斯维加斯玩，对不对，讲是这样讲好了，但事实上十天假期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计划，然后在这不同的计划当中我可以选一个最好的我来过嘛。一样的情况，你既然有一个这样的身体，那有这样的资历，其实你可以调配出很多很多，在可能性当中显出很多你觉得这过得很精彩的事情，那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只过一种生活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打开了这个局限性之后，其实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性。
对，所以他说没有错，你是基因是限制你的意志没有错，可是这里面已经有太多太多太多你可以玩的东西了。好，而且呢他说基因跟结构跟染色体信息，事实上包括你能够用得到多得多的这个资料。好，比如说它可以无穷方式来组合，对不对？比如说我以为我要到拉斯维加斯玩，可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很多很多的做法，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状态，我也不一定要住旅馆，我可能去那边露营或什么的，有很多种方式啊。那也不一定要露营，我可能有一天就去住旅馆。好，总而言之这里有很多的搭配跟组合这样子。
是，
但是呢族类在任何情可能状况之下都照顾自己，所以基因信息给予很多的扳机，而那个扳机也会改变出基因的组合。你看哦，比如说我有很多组合，对不对？可是我仍然可以基因信息带来扳机哦，而这个扳机会重新改变这个基因的组合啦。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下面还更讲到更深入一点，他说基因信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哈，印在密码上，是什么呢？就是信息跟任何一个人的目前的状况之间有互相往来的关系，也就是你可以改变基因。
是，
你的基因信息没有错，对不对？可是跟你目前的经验，我过这个生活，或我修赛斯新华，或我做任何其他事情，在我个人资料之间呢，它会有一个互相的作用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是可以改变基因的，所以没有一个基因事件是不可避免的。
是因为有相互迁就的关系，
相互创造，相互迁就的关系。
是，
对。那你看哦，我们现在拥有的是一个基因信息，对不对？我的身体基因跟精神性基因，那我有一个内在的资料库，我这个资料库我可以够得到，同时我现在的状况根据我现在的情形呢，我可以随时修改我所要的基因状态，
所以这都是创造，
都是创造。好，所以你看这里提到嘛，身体有一个心灵信息的内在库，好，那这个内在库就是我们说的转世资料，而提供了一个特质倾向能力知识这样的一个整体库存，那是个人的一个遗产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说基因架构的身体遗产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比如说一个极聪明的人可能会生在一个白痴的家庭，有音乐 才能的人可能会出现在完全没有音乐天赋的一个家庭里面。
是，是因为是转世的特性库存。
对对，所以它不是来自于我们说的父母亲的部分，
来自直接认知。
对对对，而且事实上我们说的直接认知，这里是提到说他有一个转世经验的，但事实上如果再往前走的话，那个转世经验都连在一起的啦。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那你属于哪一个？如果你是源头的话，那就什么都是啦。
是，
所以呢，音乐能力以伟大的这个技术性延容出现，不限制于基因上的一个家庭背景，不会说因为某个背景影响到你啊、哦。所以特性的转世库哈、哦，正是这类会发生的原因。那虽然是这么讲，可是我们说内在的信息虽然是我们的心灵架构，但是也会触发某些基因而忽略某些基因。我们 特别重视某个部分，那么是你有这个很重要的基因，可是你会忽略到某些部分。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理论啦。比如说我今天突然间对木头有兴趣，好了，那你就觉得好，那可是你可能在棒球上面有很大的天赋，可是你忽略掉了，它触发了你的木头方面的学习，可是却忽略掉了你另外一边啊。当然是这样子啊，因为在可能性里面你的确是这样，而且也触发到基因信息里面的某些组合啊，比如说你内在可以做很多组，可是你可能触发到也可能忽略掉。所以聪明的办法是什么？如果我们有觉知，我们能够专心在我们的现在的状态，然后我们又能够觉知到我们后面的那个信息场啊，那我们就知道哪些是被触发，哪些又被忽略掉了，那怎么样我们又能够组合啊。那刚刚你讲到说，其实时间是同时性是没有错，可是从虽然是同时性，可是你却什么样，你却把自己当作一个演员，投入一个角色，好像是你去拿个吸管去吸那个冰水一样，你把自己投入这个角色，然后暂时忘掉自己，这样的话变，因为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你是以他自己的样子活着并运作，好，那好像你是在活生生的演出一个创造性的演出，所以他感知的那个架构是极限的，他要演的那个角色或者是汲取这个人经验，哦，或是将他自己的了解、同情心跟演技集中在他的那个演员上面，那么他可以把戏演得很好。可是戏演得很好之后呢，不只是戏演得很好，他的内在里面呢也会变得一个更好的人。那这里就提到一个哦，你可能难以想象的，就是我刚提的那个说法，就是说在转世的更大架构里面，你选择一个角色，对不对？我选择当阿许，没有错，我现在是阿许。可是呢，你的大的阿许里在内在他是活着的，你选择了角色的人，但你所说的话及你遇到的事情并非先预先决定的，这个是想另外一个，他并不是预先决定的，也就是说你是选一个角色，然后选一个人生，可是至于你要选哪一种可能性，是你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自己去创作
的，剧本是现买现卖的，
对对对，
随时创造的。
对，还有呢，你在过你现在人生的时候呢，你也活在一个更大的一个活动架构里面，就所以在时间里面的你跟时间外面的你之间有一个难以想象的互动，所以你是地球上的阿许，可是呢你的内在有一个内在的阿许，而他们两个都活着，而且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个互动。那天哪，我们怎么有可能不求助啊？所以那个睡眠编程或者是祈祷或者许愿这些东西哈，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耶。当我有一个想法，我去祈祷的时候，是不是我把问题丢给我的内在？好，就好像你都可以跟你爸爸要钱，难道不会跟你自己内在的更大的自己要吗？哎，来对啊，里面的啊，送点什么东西过来，我这里需要什么？这叫祈祷嘛，是不是？我每个人都会祈祷哈，比如说在基督教，你就跟上帝祈祷说，上帝啊，给我什么啊，你就常常会得到，对不对？啊，你是佛教徒，你说佛陀啊，给我什么，会不会得到？会啊。你是阿美族了，跟我祖灵祈祷会不会得到？会嘛。你是高山族了，跟山林祈祷会不会得到？会啊。所以你有个更大的内在自己嘛，对啊。
那当你相信的时候，它就存在。当你不相信，
今天这个课程真的很精彩，因为它提很多很多很多新的观念的。比如说，你现在在活着演的，对不对？可是呢，你演好以后，你的后面的那个部分收获更多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你选那个角色你在演，而不是预定的。哦，我们以为是预定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头它不是你想象中的，比如说好像我的人生是固定的，然后我是被命运宰制的，没有，他给你一个角色，他给你一个可能性的剧本。所谓的可能性剧本是什么？是所有的可能都有，
是
哦，一个角色，那一个可能性的剧本，然后你看你自己去选。
是，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用推理，怎么推呢？用你的情感去推，比如说哦，我喜欢花，我可能一辈子为了花，我爱漂亮，所以我选择一个漂亮的身体， 所以我这辈子都跟情感打交道，哦，都跟异性打交道，这是我喜欢的。所以是个情感加推理，然后用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内在去联络。所以这三个真的很重要，各位要练习哈。所以在时间内我们采取一个推理心，因为我要推嘛，所以它是为你人生戏剧所的目的所用的一个创造性的心理面孔。各位，推理心是我们一个创造性的心理性的面孔。我有个情感，所以我用一种推的方式去推，哦，所以你一定有你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在里面，这是我们说的创造性的心理面孔。在这里我们比喻心理的创造性面孔有一个很正式，有些是正式的仪式性的特色，比如说在思想或心理上你倾向看细的架构的某些资料，但是你只看细的现在的资料，你看不到过去跟未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用嘛。但是如果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你必须要先定我的位置。如果今天让你可以看到过去跟未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拿到大量的资料？
嗯哼。
那拿到大量资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那个强烈的情感放在眼前呢？对啊，这个人现在是你的老公或老婆，那你觉得是天大地大的，因为那就是你一生。可是如果说你以前你很多人是你老公跟老婆在前世，在以后你会又有很多老公跟老婆，那显然的话，你的位置不被确定的话，哈，所谓的自由意志也就没有意义嘛。
我还是不明白，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怎么会有这么多过去未来的想法？我们怎么解释？是说在我们这个实相里面，过去现在未来是存在的，
嗯，
但是整个打通的所有的多次元的话，时间是同时性的。
我们说这是一个 protocol 啊，比如说我现在电脑用 modern 11的，以前的 modern 11是很慢很慢很慢的，哦，那么你好像就觉得说，哦，接受这个资料，你看哇，不要说是影像给你了，就是随便一个小小的一个DOC 档啊，你可能接了一个小时才接完，对不对？可是现在的话，啪一下就有了，啊。所以时间是跟感受有关呐，啊。我现在用肉体的感官，我就有时间性呐，啊。如果今天不用肉体的感官，我就没有时间性呐，啊，对不对？如果有阻抗，因为我们的肉体的感官，我在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就阻抗很慢呐，啊。比如说，我把一个资料，现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啊，那听说可以download下来，我现在是一秒钟就download下来，因为我们家的电脑很快，我们网路很快嘛。可是如果是今天是286呢？今天你是 modern 11呢，那三年后五年后你再看他还在那边download了，是吧？
是。
所以速度跟什么有关？跟你的 protocol 有关呢。
我相信那个我们的同学里一定有人不知道 protocol 是什么意思，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不算也要嘞。
很难解释
这个。对， protocol 的意思就是说那种沟通方式，
嗯，
好，沟通的方式。那我们现在的沟通方式是借着我们肉体感官去沟通，我们眼睛看得到，我看到到的是我眼睛的极限范围里面，比如说我能够，我视力 1.0， 我可能看到可能一公里内吧，对不对？那视力有没有超过 1.0 的？很少啦，就是有的话，哦，你可以看到两公里，你可以看到三公里。那我问你，那台湾在1万公里以外，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对不对？好，我今天不用这个视力当 protocol 的话，我可不可以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用的 protocol 不同嘛。我现在是眼睛的极限就是一公里嘛。我现在用第二视觉的时候，是用我的内在心灵的视觉的时候，我的 protocol 是没有时空限制的。
遥视千里眼。
对，对，好，他们你。之前我们不是有一本书在讨论那个植物也有情绪那本书吗？
是。
那个人他就是一辈子投在做这个植物的这个训练。
是。
他提到嘛，他说一个细胞在这边，另外一个一头在 Arizona， 哦，另外一个可能在纽约。那我这边做实验，那边会同时会有感应，这个细胞同时在那边会有感应，不是人哦。哦，所以那个书我们大家都看过嘛，那要看也可以，我这边有了哈。哦，我的意思是说，对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它就绝对不是我们说感官的眼睛嘛。就好像我如果在夜里面我看不到 看不到黑暗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猫头鹰，你就可以啊。那你的猫头鹰的演绎跟你的 protocol 一样吗？不一样吧，是不是？好，那现在告诉你是说，如果你今天把那个心灵世界的那个 protocol 给你的话，哈，它这里就是你没有办法定位嘛，你不知道你位置在哪里，过去你也知道，未来你也知道，那时空的之外你也都知道，那请问我问你，那
怎么玩？
你怎么玩？
就是如果游戏，你玩一个游戏，结果你已经知道了。那
你同时看到今天 Amy 跟 Ashley 坐在这边，对不对？然后看到十年后的某些人坐在这边，那请问这到底是哪些人坐在这边？你知道我意思吗？看满满的人都坐在这边，但是是不同的时空之下坐在这边的人，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用什么眼睛？比如说我是猫头鹰眼，我就可以看得跟人不一样吗？
是是是，
对不对？那我如果今天是兔子眼，我不知道兔子眼是什么了。那可能是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嘛？
是是是。
好，那因为我们用的是人类的眼睛，所以我以为就是这样嘛。我告诉你这是红色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色盲，我怎么跟你解释？你能了解吗？
了解，对对。
你能了解吗？
所以这可以说是自由意志的有限性，也可以说是自由意志的无限性。
所以他告诉你，这是牵涉到自由意志嘛？
是是。好，
如果说你今天配备的是，比如说我的思考是这样，他说在时空之内的思考方式，你配备的眼睛、耳朵接触的东西，好，我现在耳朵只能听到某些频率，有些动物的频率很低，它根本就很早就知道了。像听说你家里最好不要养狗或是养猫，为什么？因为有人死了，这个猫那个狗会嚎整夜这样子，因为它知道那个鬼魂从那边经过还是怎么之类的，看他看得到。
那猫有一个
对对对
对，
什么
九命怪猫，他们
知道。对，好，那你说，那如果你配备那个他的那个功能，你觉得你的世界会一样吗？那为什么你不去配备？因为你不需要，
就不好玩。对我们来讲就不好玩。我们不玩那个。
这样你了解吗？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感官就确定，我们用推理的方式，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眼睛去推？我们是不是用我们耳朵去推？我们是用我们的触觉去推，可是这个之外呢？你以为没有吗？那没有的话，我问你，那猫头鹰是什么？
是，其实无限的可能性。
对，我只是随便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在谈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没有办法根据推理来定你的位置，你的过去也知道，未来也知道。天哪，我到底是谁的先生啊？我上辈子娶个老婆，以后还会嫁个人，那请问我到底是谁呀？
是是，就会精神错乱。
对，
所以未免我们的精神错乱，我们就有一个推理性。
你就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定出位置，不然的话，在一个物质架构里面，你的自由意志将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因为有太大量的资料了，然后在无法在时间内做决心去行动。那有这么多的机会，那你怎么做？所以唾手可得的更大知识呢，会被你有这么多的刺激所淹没掉了。就好像如果我眼睛可以看到明天的人坐在这边，后天的人坐在这边，那我问你，那到底是现在是谁坐在这边呢？
是，
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大量的资料嘛，你反而没有办法。好，比如说我现在我很爱我的家，我还爱我的老婆，可是那我到底是爱哪一个？对啊，你知道吗？我以后也有老婆啊，以前也有过啊，那到底我现在爱哪一个？我现在时空开放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具体的回应。所以以现在我们特定的那种文明科学跟艺术就不可能达到，因为我就是因为现在看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以为只能用这种方式堆嘛。那堆的结果就有一个范围，然后有个限制，有个极限，有个天敌，有个 minimum、那所以这样的话呢，不论它的瑕疵是什么，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非常独特的一个产品。我们可以为内在去产生很多、很多、很多需要的东西。
是，
这样你了解了吗？
这样才能有觉受。
对对对，好。那可是呢，我现在因为我们被把推理性用到非常专门化，而且很偏爱它，所以我们就以为它是唯一的尺度嘛。可是它不是嘛？好，用来判断。知性的生活，检查所有的意识的种类。那我们目前大部分都被这一类的意识所围绕，可是我们却忘了，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你们大半忽略了它的切实 信吴士仪他在心灵上跟你们之间的手足关系有都有啊。那尤其在动物王国里面的意识，他们处在一种知晓状态，就直接知晓的状态，不需要学的，不需要推理的。
是。
以你们分享一个深刻的情感经验的实相啊，那我们不能看不起他，他其实都在帮助我，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忽略掉的。所以天生就能够觉察生物跟心灵的层面，但是我们检查它，我们却无法得知的一种方式啊。
是。
好，那这里又提到说，其实做梦的时候也是一样，是被其他层面所表达的。好，那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实相一样，其实在其中动物跟人都参与一个庞大的合作性冒险，有助于我们形成生命所必须要的那种心理混合。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只是内在对外在表现的一种形式了。如果说你真的了解这个状态，实相的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的一个我们说互相找一个部分来表达自己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去杀戮这么样无情的去杀戮其他动物呢？怎么有可能去这样去毁掉别人？怎么有可能去伤害别人呢？我们礼拜二讨论的那个所谓的 artificial guilt 跟我们说的natural guilt， 就是其实我们撞到很多很多的人为的这个部分，撞到很多的纠葛，撞到很多的仇恨，然后放不下的结，因为我们不知道次元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实相的状态。其实今天的课程要讲是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了，那我想好像就目前就在这里吧。好，
是
呀，
谢谢张老师，非常精彩。
对，那其实你说我刚刚提到说那个齐瑞尔的那个十大截肢的一个方法哈，他提到说第一个就是真实嘛。那我一直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不真实的时候，我就根本不知道我的本质。你要隐藏什么？你只不过是内在对外的表达，你干嘛要隐藏呢？那你隐藏久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嘛。所以真实真的是一个第一法则，你才能够用到内在的力量嘛。第二个就是信任，也就是我今天做什么事，我可不可以真的相信我就算死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呀？啊，那第三呢，就我们说的热忱，也就是我说的勇气嘛，有没有一样一模一样嘛？那再来就明晰，因为这个有了以后，你就把你的内在的那些负荷弄掉了，就没有那些什么情绪来影响你的明晰嘛，然后就能够沟通跟能完成嘛。那最后第七个就是我们说要祈祷，祈祷的意思是什么？我把我愿望表达出来，其他人才能够帮助我们嘛。啊，那再来就是静心跟梦中睡眠编程，也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睡眠的一个实相。那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那一本书叫做什么？在截肢中创造的十大原则了。
是是是是是，
对。那他这里哈，甚至在这里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包含的所有的高龄跟所有的知识在护佑着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共同在一种截肢的合作状态中。
是是
呀，你看哦，就这么一个短短的一小段哦，没几个字哦，真的你深入了解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极大的欢喜，而且你会觉得说，如果人生的状态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过生活呀。那丁山今天都是我讲，那现在换你讲，因为时间到了。
那个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结语，我就有一句纪伯伦的话是好美的啊，可以讲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我们的推理心其实很多东西是推不到的，就是说信仰是心中的绿洲，思想的骆驼队是永远走不到的。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种感觉。然后就是说有一种说法说，你信仰像我们现在信仰，我觉得我现在信仰无限空间，信仰多次元实相，信仰当下是威力之点。那么这种信仰呢，就是说我们什么叫信仰？信仰是看见我们相信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呢信仰的报酬就是看见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是啊，因为我最近是有个体悟了，一个了悟，就是说，好，如果说你有一个亲人，好，你有朋友，那他过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生活，或者是他的状态就非常糟糕， 那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就是说我不用人间的那个成就疑惑来看他，而是说他其实是拥有他自己想要拥有的那个感觉，
他要品尝这种觉受。
对对对，
那是他灵魂的选择。
对，当然我们可以不断的有能够理解他，鼓励他，让他比如说他如果也许在可能性当中可以选另外一种状态，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但如果说他真的要选择他的那种方式的话，你也真的要尊重他。而且再来就是说，当你了
解好坏是没有谁的标准呢？
对，当你了解他、支持他的时候，而且不要给他太多的那种罪恶感的时候，哈，其实反而他能够把他真正的想要表达那个部分表达出来。有很多人，尤其是大部分的人，哈，在他放弃他的生癌或者是说他的一种创造力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觉得自己是无可救药的。或者自己已经差人家很远了。我有时候在看很多家庭的这个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些人是很优秀，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没有他我的姐姐哥哥那么优秀的时候，他会反而会责打自己，然后会觉得自己很不应该。但事实上是不是我们说每个孩子都在表达一个不同的面向而已嘛？他只是在表达不同的面向，而且真的都没有关系啦。
是是是，都是在品尝不同的觉受而已。
对，可惜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没有连在一起，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 Charles 老师。